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刚才我们在新闻中间听到了今天选举之后的第二天非常多的有关于选举的新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尽管计票还在进行当中，仍然没有结束，但是选情基本上来说已经明朗，那就是联盟党政府由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政府已经基本来说可以说是赢得了本次的大选，而工党尽管之前的民调结果 多次他们都是领先于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但是在大选当中他们的表现相当的不如人意。工党的领导人肖顿已经表示承认失败，并且宣布将会辞去党魁的职务。对于这场选举，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未来三年澳大利亚的政治会何去何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请到了时代报 The Age 的前记者 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和墨尔本大学的高嘉博士来做客直播节目进行分析评说。首先我们来跟两位打个招呼。蔡元你好。喂，你好。哎，早上好。高老师您好。
你好。
早上好，非常感谢两位来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今天这个大选的结果已经基本的明朗，基本上呢可以确定说莫里森所领导的联盟党政府应该是可以
获得连任，而且是第三任了哈，这个政府的任期。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你们两位怎么看呢？是出乎你们的意料，还是觉得并不是特别意外？蔡元，要不然请您先来。
这个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因为根据从2016年的民调来说，基本上是56次的民调，基本都说是这个工党已经遥遥领先啊，在领先自由党。这次的结果是
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包括这个博彩公司所有的这个对选举的一些分析，很多的分析人士，所以说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出乎意料。
嗯，高老师您呢？
我也觉得如果你要从盯住原来的民调看的话，那当然是相当意外，因为刚才蔡元提到了这个博彩还是叫赌博啊，那网上的那个
他们都输得非常惨，而且据说他们好像已经对于很多这个投注了工党的这些彩民已经提前支付了这个彩金，结果发生了这种非常戏剧性的反转。对，你就知道这两个行业的人都要考虑自己的工作了。那么但是有人说像大选的这种以后这种网上赌博恐怕他们就要小心了。当然也有人说 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广告，那么因为他们挣的钱主要是从体育和赛马或其他的方面挣钱，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是这也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好像最糟糕的情况是一周左右之前吧，他们已经付了那些个压这个工党的那些 这个人的钱，但是呢那么很显然今天恐怕要考虑付更多的钱给这个压这个自由党的。那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那么其实大家说，对不起打断您一下，这个其实说意外的话大家都是基于此前的这个民调来去说的，因为在这个民调当中基本来说每一次的民调工党都是领先于这个联盟党的，而且我们看到选前的几次辩论，大家也都说，哎，这个工党联邦领导人肖顿的表现要好于莫里森。那你们觉得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工党在这次的大选当中输得这么惨呢？
请蔡元先说。我觉得是基于很多的这个原因吧。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选举之后，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退休人士，他的这个 franking credit， 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当时这个复扣税，我觉得这个工党政府政府的大选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详细细节的一些政策，就是包括怎么样在税务系统中可以更加的公平，就是说很多退休的人士他们原来就是在不纳税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政府 很多的在税务上的一些回扣，包括这个很多的对这个在这个房屋市场上进行投资可以进行复扣税，工党政府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政策，取消了这些可以说是这种优惠政策。 当时这些政策的，所以省下了大量的这个税务上的钱，可以返回到这个澳洲的 Medicare 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疗政策上，但是这个非常详细的政策看来不是受到这个选民的非常欢迎，所以说可以说是从政策上面来说，可以工党政府提出这些详细的政策，对他们这个选举上是造成了非常不利的情况。
嗯，这是你的想法。那高老师，您觉得呢？我觉得，这次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昨天，这个很多人在电视和电台上评论的时候，也指出了，透露出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和这些搞民调的这些个单位啊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嗯，好像工党内部决策的人并没有搞懂这些个带有风险性的新的 税务政策会伤害多少人，会让多少人得益。那么因为昨天有的人说的呢，这两个数据差得很远，说这个像分股票分红的这个税等等，有的人说啊就影响两万人，有的人说会影响几十万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因为像我们并不是在这领域里边，那么如果要被雇佣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也一定要仔细的调查清楚到底是多少，因为要是两万人，那就是低风险的一个政策；如果几十万人，甚至有人说要100万人，那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政策。但是很显然有一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造成了工党的失败。另外一个就是，霍华德在 大选之前的前三四天和昨天晚上一直讲的，说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你不能总是讲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的这种阶级的对立和冲突，这个不符合澳大利亚的这种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是，那，其实
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其实也根据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这个讨论。大家都说，在这种真正的面对利益的这个拷问之下，可能大家觉得工党讲的是情怀，但是自由党讲的是关乎大家钱袋子的事情。所以最终，尤其在现在经济形势艰难的情况下，大家觉得情怀还是不如钱袋子重要。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我来跳出来先说两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昨天其他的主流媒体也有人评论到这一点，那就是实际上现在老百姓，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经济收入，关心自己的生活。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昨天昆士兰很快就 结果就出来了。那么昆士兰的结果使得很多人讲了，包括像霍华德这样的人都讲了一些个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好像不是非常应当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你为了这个叫什么环境问题，然后要把这个昆士兰的矿山的这个项目要拿下来。我觉得这些政治家呢， 有点现在工党的问题倾向于呢，像是城里的那种特定的这个叫什么知识青年人群的
精英阶层，
而且是偏左的，他忘了，我觉得他们就不了解自己的国家。老百姓，像昆士兰老百姓，昨天有老百姓说，我在昆士兰住了50年，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因为我看不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就业的 这种机会，那么因此任何打击就业的这种政治的这种什么说法呀，或者是未来的政策制定啊，都会严重的影响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支持程度。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他应当考虑的就是大选期间这个国际的这种经济这种情况在迅速变化，中美之间贸易冲突， 澳洲依赖于国际市场，这个使得老百姓变得比较慎重。
实际上您刚才讲到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我们的一位听友Francis 他也提到，他说之前的民调显示工党一路领先，但结果却大跌眼镜，这可否说明咄咄逼人的政治正确压力下民众被迫成为了沉默的多数，这在崇尚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值得反思？不知道蔡元你对这一点怎么看？
我觉得也不是说是，就是都是政治正确，因为我觉得你看，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上，很多人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个选民也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但是这个澳洲民众当时在这个全民公投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这个胜利啊，就关于这个同性婚姻，很多人有些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选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 但气候变化也是，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是可以说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人是比较反对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话题，因为就是像高老师刚才说的，现在是面临一个全球经济的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中不但是有中美这个贸易这个冲突，澳洲这个房价下跌，很多这个失业率逐渐上升， 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房价下跌，很多的人民，很多的这个澳洲的民众是感觉到一种不确定性中的一种恐慌，所以说可能是大家这个自由党这个最重要的大选的这个一个信息，就是说投自由党，自由党是在这个经济管理上是一个更好的这个管理者，对澳洲这个经济是会更加有效的管理。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选举上的 这个信息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在这种特别不确定的环境下，我觉得大家还是最终投了这个自由党，认为他们会对澳洲这个经济有更好的管理。
我今天早上其实在ABC的网站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最后结尾的地方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工党在一开始打出的一个旗号就是改换政府改变澳洲，但是大家都认为说 或许改变以后的澳洲还不如现在的澳洲，所以我们不如就守着现在的政府，让他们给他们三年时间，让他们再做一做吧。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刚你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的。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一次的大选的结果可以说是出乎很多人的这个意料，那么这一次的大选 联盟党再次获得连任，可以说最大的英雄之一就是莫里森总理。那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在这个选举以后，莫里森总理也是获得了这个同僚的不绝于口的这种一致的称赞。那您认为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以后，对于可以说在上去年刚刚上位的这个莫里森，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看到他更多的一些行动呢？
高老师能不能请您先说？我觉得是一个因素，因为昨天在这个大选之后，很多的这个评论的人呢都说莫里森呢，而且说得很细，说莫里森在答电视记者问的时候呢永远是对着电视的和人民直接对话，而这个工党的领袖呢永远是好像不愿意面对这个电视，那么甚至还有人说说 这个莫里森的这个很像当年的霍克，虽然他不是一个党的，就是他能够说出让老百姓迅速懂的这个话，能够准确的掌握用什么语言。那么我觉得换一个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莫里森原来的这个背景呢，其实他在做移民部长的时候，还有做司库的时候等等，这个整个给人的印象呢都是很这个能干的这种一个人，而且很少呢，也可能他的工作安排呢给他的机会就很少说那些个没用的话，那么因此给人的印象就刚才我们继续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老百姓现在有实际的担心，经济在下行， 老百姓已经不愿意花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希望选一个扯的那些个没有太遥远的无边际的那些个大事情，而是能不能就是踏踏实实的
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嗯，蔡元，你觉得呢？嗯，我觉得这个当然是的。这个 Scott Morrison 这个总理，因为这次大选之后，因为这个当时说了一个最大的对他的一个不利，就是说他当时就是推这个在这个自由党内部队斗争中，这个。 推翻了这个原来的滕布尔总理，很多人都说了这是一个这个自由党的一个内斗，然后使这个一个就是推翻了一个当时的时任的一个现任总理，是对这个自由党内部的一个团结是非常不利的，是更多的对这个自由党内部比较这个进步的这个左翼的一个打击。但这次选举的这个结果，证明了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这个自由党可能做的这个决定。 是换这个莫里森作为总理是对的，这样对莫里森在整个党内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巩固啊，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形式。这样的话，就是党内这种保守右翼的实力，就会是可能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认可。所以说以后的这种政策上，不管说是在这个气候变化呀、难民啊，还有在很多这个边境问题、移民政策上，我觉得这个莫里森可能会做出一个。
更加一些激进的一些动作。嗯，这次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在大选之前，大家都对两个人的这个一席保不保得住提出了疑问，一个是前总理埃伯特，一个是内政部长达顿。结果呢，埃伯特是丢掉了他的席位，而内政部长达顿可以说他是上一次这个领导人变化还有这个自由党内斗的这个可以说是幕后黑手吧，或者怎么说吧。但是呢，他却能够成功的连任。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澳大利亚的选民是不是我们尤其对比2013年的时候那一次大选，当时工党之所以丢掉他们的这样一个连任的机会，当时我记得两位曾经说过很大的程度上，如果没有一个工党的内斗的话，
选民很有可能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现在选民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不，我觉得他这个内斗啊，既然提到这件事情，这个这是两种不同的内斗。嗯，因为昨天的这个主流媒体上一再讲的是这个自由党内部的这个内斗呢与莫里森没关系。嗯，而是他们，你刚才说的这个，他们的艾伯特和别人内斗呢， 给他扫清了这个障碍。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的另外一个评论，因为这个叫什么，滕博已经消失了，但是他在的时候，很多人评论说，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个工党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他有很多比较偏左的一些个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自由党做了这番内斗，然后把他清除去了， 然后使得他原来的选民基础呢得到一点点的这种巩固，而不会丢失。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原来Shorten的参与的内斗，昨天有人说Shorten在过去的几年干掉过两个总理，也就是说他帮助这个吉拉德先弄掉了Kevin Rudd， 然后最后 Kevin Rudd 想回来，又是因为Shorten的一个表现，又把吉拉德给弄掉。但是莫里森没有这样的记录，莫里森是在这个其他的人打来打去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这个中间的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就被推出来的。所以已经经过了党内的一次这个考验，所以老百姓呢能够区别，就是
这是两种不同的内斗。但是对于这个自由党内斗的两位幕后的推手埃伯特和达顿，民众却给了选民完全不同的这个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蔡元，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埃伯特这个前总理，他在这个选区这个无人党， 尤其是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悉尼的墨尔本这种非常就是这种可以我们大家说的这个 就是常说的这种所谓的富人区，在温图尔是温的，具有很多这种高收入人群、专业人士的这些居住的这些选区，这些选区反而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更加倾向于左这个比较进步的这个左翼的这个政党或者是独立候选人，因为这些选区的这些选民，虽然说他们就是从传统上 是非常倾向投这个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党的这个选票，但他们就是对一些这种社会问题，比如像气候变化、难民政策，他们其实是有更加的这种进步的一些想法，更加接近工党。所以说，这个艾伯特这个前总理，他在这个选区正好是这个在西于这样一个高收入，这个可能有更多的这个选民对这些问题比较关注，所以说他失去了这个位置。
但是在昆士兰，这个州在澳洲政治中，一般就是非常这种保守，在这种社会问题上更多的，所以说这个达顿就会选上了。我觉得这跟这个地域关系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相关。所以说，只是他们的这个选区的选民认为说，达顿还是能够代表他的利益，但是如果把他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他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那是不可能的，皮特达顿如果换到，悉尼或者是墨尔本的这种就是城边上这些选区，一点可能都没有，因为刚才蔡元说的对，这个很显然人口的分布和他们的政治倾向有明显的差别。而现在就像我刚才提到，而现在工党的问题代表的，我不知道悉尼的听众能不能听懂。
就代表比如像墨尔本周围的什么菲兹罗呀、什么普兰呐，这些个地区，有点这种倾向，因此被这个像这个农村的这个选区呢，就全给淘汰掉了。那么这次您刚才讲到的是几个，应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选区和他们的一些候选人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在全澳范围内，帕尔默所领导的这个澳大利亚联合党和保林韩森领导的一国党，他们的选票是普遍有一些增多的，这又反映了一些什么呢？这个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你怎么翻译的帕尔默是吗？是。那么他的这次呢，很多人说他花的这些个，有些人说他花了是很 几十个million，几千万好像有人说呢，他这个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大打广告，对，这狂轰乱炸呢，这个帮了这个自由党和乡村党的大忙。他自己虽然这个成果不是非常显著呢，那么但是呢，他帮了大忙。那么我觉得呢，他的这个当然他的行为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可是 他在于昆士兰的这个宣传口径，符合昆士兰人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创造工作、需要有一些个基本收入，这是澳大利亚很多大城市以外，甚至大城市远郊区以外，包括大城市远郊区都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其实这国家仍然需要的是有人要认认真真
搞经济、搞民生，这是实质问题。那么这个克莱帕默的这个宣传呢，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因为你不能够太按着城市这种小知识分子的这情怀来搞国家建设，这是不可能的。那保林韩森的一国党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呢，蔡元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一国党的崛起，我觉得这不是说是一个现在的这个现象，这已经是长期有的，这也是可能说是跟这个全世界范围的，你看不光说是在这个美国，在欧洲，在英国，在德国，当然这个右翼政党其实现在已经都在崛起，而且时代这个欧洲现在很多都已经开始在执政了。我觉得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很多这个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个可以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反全球化的这种民粹浪潮。
对，是有这样的，但是在澳洲不是说特别明显，但是说是在这种像这个一国党呢，它也是体现了这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吧。
嗯，那我们事实上有一位这个听友 Francis 呢，他说 Clive Palmer 用首富的财力大手笔的来投入竞选反移民反华的广告狂轰滥炸，但却得到不到1%的支持率，说明澳大利亚人不反移民不反华，只是在经济发展和引进移民保护难民之间要取得平衡。而联盟党和工党一样捍卫澳洲人人平等，施善援弱的价值观，分歧只是方法，是超过自身的能力去杀鸡取暖，大家一起变弱呢， 还是在能力的范围之内，一边让自己变得更强，一边来去帮助更多的弱者和关注气候问题。澳洲人民无疑是给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也是从某个角度上面就是折射出了两位的一个说法。对，我觉得这个倾向是这样，就是说过去从霍华德以后
其实共党那个基廷霍克基廷这个执政的最后一届的时候，就开始要对以前的这种，比如说重视人道主义的这个什么接受难民的等等项目都已经开始做出了这慢慢调整。因此，有任何一种想这个放松这个移民政策，然后呢增加援助等等，
这个好像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受人欢迎，所以您记得这个像霍华德当选的时候，他就是说口号对着电视说我们来决定我们让谁来，这个呢实际上得到了很多澳大利亚人的这个接受，理解。嗯，是。现在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和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高家博士正在我们的线上来为我们评说刚刚结束的联邦大选的选情。那两位，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华人参政呢应该说是成为了一笔亮色。我们在2013年选举的时候其实也 做过一次类似的这种大选的评点，当时呢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华人能够参选，能够获得胜利，这样我们认为是华人参政的往积极方向走的一步。那这次的大选的确我们看到 Chisholm 选区尽管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无论是杨千惠赢还是廖婵娥赢，都会成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的女众议员，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认为是 华人在参政方面已经获得了一次胜利。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主流媒体不光将这种视线对准了华人的候选人，也将视线对准了华人的选民，但是对准以后我们却看到了很多负面的新闻，比如说在微信上面有互黑啊，有这种假新闻到处飞啊，还有在投票的时候有这种不规范的一些拉票的做法。
那从这样的事情中间，两位看出了什么呢？高老师，能不能请您说说？这是不是应当先请这个蔡元，因为他们在罗伊Institute，罗伊Institute恐怕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好的，
蔡元，能不能请你说一说？我觉得有几点吧，因为我觉得像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七层这个选区。
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两位这个华人候选人，我觉得从这个选区的这个选民的这个种族文化的这个构造就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答案，就是因为这个七寸的选区，我记得我在几年前专门写过一个报告，就是说介绍当时的这个候选人，因为这个七寸是有很多这个华人的， 大概是接近这个18，如果我当时记得，这可能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了，是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华裔的这个选民在这个区，所以说是在两党可以说是一个必争之的这样一个选区，他们尤其是这种所谓的这个 marginal seat 是非常重要的边缘选区。 边缘选区，这个因为这些选区的这个选民做出的这个决定，更加就是能决定这个大选的这个胜负。所以说，这个两党也是基于这个选区有大量的这个华裔的这个选民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说，这个 不是非常意外，因为你想到这个原来自由党也退出了一个越南裔，他也认为自己有华裔血统，这个江宁权也在这个选区竞选过，当时是和这个工党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叫发言人 Anna Burke 竞争过这个选区，所以说这个从这个选民构造上来说，这个决定不是意外的。又说到了这个华人选民。华人选民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多就是基于这个，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因为澳洲最近有很多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讨论，就是说中国影响力在澳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来就是在美国，就是俄罗斯，大家说俄罗斯对这个选举中有这个进行了这个
操纵或者是影响，
操纵，所以说。 可能大家更关注是不是同样的这回在这个选举中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觉得就这回主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报道中，这个比较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在微信上有什么样的这个信息传递出来，但是更多的这个微信上这个大量的新闻不是说是关于澳洲这个外交政策。 更多的是一些澳洲国内的话题，就是我们这个华人比较关注的什么同性婚姻啊，一些税务上的政策，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微信上传播的这个信息真假，很多都是这个国内的这个议题，所以说是更多的有些引来的一些质疑，就是微信这个平台是不是像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像这个 Instagram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就是比较容易散布假信息的这么一个平台提出了一些质疑。高老师，您觉得呢？我觉得刚才其实蔡元说的那个更大背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全世界现在都在往向右转，向保守方面转，而且呢，这个很多有些世界有些国家在盯住中国不放，澳大利亚呢又有一个这个所谓反对。 中国的这个干预的这个问题，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判断，就是主流媒体，基本上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激进的，然后在华人问题上呢，已经暴露出了一点点这个，不理解或者是一些原来有的那些个情绪吧。所以这里边就借着这次大选呢。
有具体问题，有的是，总的走向问题，就是和前几年，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搞的那个对华的这个警惕啊，或者是反对中国干预啊，有点关系。那最后我们再快快的问一句，您觉得，新的莫里森政府上台以后，对华的关系会不会有所缓和呢？他已经开始做出了这个缓和的很多重大的。
举措，比如说像成立中澳这个之间的这种推进友好关系的这种基金会等等，都在进行当中。我觉得根据莫里森现在讲的情况，应当是积极推动的。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